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官方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开除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党籍；星期天伊拉克军队跟逊尼派激进分子战斗，试图重新夺取北部城市迪克里特的控制权；被怀疑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枪手袭击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几个城镇的教堂，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外，朝鲜表示准备以反对朝鲜政权罪审判2名美国游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天，伊拉克军队跟逊尼派激进分子战斗，试图重新夺取对北部城市迪克里特的控制权。基地组织的分支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的大片地区，这个组织已经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家。伊拉克政府的发言人说，政府军星期天晚上完全控制了迪克里特的大学，军队通过空中和地面攻击，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一些地区的控制权。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网站上发表的录音声明宣布建国。这份声明说，该国领导人巴格赫达迪是新的哈里发国的领导人。哈里发国一词是历史名词，指的是整个穆斯林的主权国家。基地组织领导人在今年晚早些时候跟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个分支组织拒绝服从命令，而且有建立哈里发国的理想。以色列说，以色列军方星期天空袭了加沙地带，是为了回应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目标进行的一系列火箭攻击行动。以色列军队的一名发言人说，空袭击中了正准备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的激进分子，一名哈马斯激进分子被打死，还有2人受伤。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上星期五和星期六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斯德洛特市的一座工厂被击中起火。以色列军方说，6月份以来，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一共向以色列发射了60多枚火箭。6月12号，3名以色列少年在约旦河西岸失踪，导致巴以关系紧张加剧。以色列指责哈马斯绑架了这几名少年。以色列在寻找失踪少年过程当中逮捕了数百名的哈马斯成员，而哈马斯则否认与以色列少年失踪事件有任何关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巴基斯坦军队向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塔利班据点发动了一次地面攻势。此前，巴基斯坦军队对那个地区进行了2个星期的空袭，大约50万当地居民撤离。巴基斯坦军队星期一说，已经开始在米朗沙阿展开逐户的搜查，在最初的地面攻击中打死了大约15名激进分子。米朗沙阿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活动的激进组织在北瓦吉里斯坦的主要据点。军方说，自6月15号开始空袭以来，已经有33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被打死，但军队的行动也迫使50万人逃离，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美国上星期宣布将提供800万美元的额外援助，帮助巴基斯坦政府满足境内流离失所平民的食物和营养需求。巴基斯坦的盟国，特别是美国，多年来一直敦促巴基斯坦政府清剿塔利班在北瓦基里斯坦的据点。另外，被怀疑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枪手袭击了尼日利亚东北部几个城镇的教堂，造成了至少24人死亡。目击者和当地官员说， 乘坐摩托车的枪手星期日袭击了博尔诺邦齐伯克市附近的村庄。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最新袭击事件负责。今年四月，伯克圣地激进分子在吉伯克的一所学校绑架了270多名女孩。有关官员说，其中219人仍然下落不明。尽管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东北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向这一地区增派了军队，但是仍然不断发生袭击行动。伯克圣地激进分子在为尼日利亚东北部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而进行了5年的反叛活动。他们袭击学校、教堂、清真寺、汽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造成数千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展开之际，由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学者继续对奥巴马政府邀请中国海军参加这次演习表示关注。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将是这次演习的主要受益者。不过也有舆论认为，美国海军和迅速发展的中国海军可以借此机会相互了解，避免彼此误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应邀参加美国主导的6月底到8月初的环太平洋军演继续在美国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兰迪·福布斯反对中国参加这次军演。他认为联合军演的机会应该保留给那些愿意对地区安全做出贡献的盟国和伙伴国。福布斯说，从北京最近几个月对待其亚太邻国的态度来看，北京的行为具有敌对性，缺少对国际法的尊重，影响亚洲的航海自由，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美国将参加军演的机会给予北京，是在鼓励他的行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小组监督委员会主席罗拉·巴克说，允许中国参加这次联合军演将严重破坏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利益，如同在北大西洋再添冰川，而且是预热融化的唯一冰川。美国媒体援引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费舍尔的话说，允许中国参加这次军演将强化华盛顿的亲中势力，有助于中国反美宣传攻势。他还说，中国军队在演习中实际观察美国海军与盟国军队的互动模式，这在未来实际军事事件或者冲突中对中国非常有利。美国海军学院的研究人员斯特兰奇说，中国参加这次演习使中国海军有机会展示其发展壮大的力量，同时近距离观察其他国家海军的情况。媒体还援引前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塔西克的话说，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尽管在建立美中两军互信方面有充分理由，但是他坚持认为此举犹如邀请黄鼠狼参加有关保护鸡群的会议。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人士克里夫说，华盛顿可能希望中国会礼尚往来，邀请美国海军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军演。不过归根到底，中国的获益仍然大于美国。经济学人杂志说，环太平洋军演不可能解决中国同其邻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但是这次活动是改善地区各国武装力量间沟通的组成部分。美国官员将有罕见的机会实际观察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军方报纸《解放军报》援引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的话说，中国参加这次环太平洋军演表明中国愿意促进发展同美国的健康军事关系。中国同美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尽管同时也存在分歧。报道说，这位发言人是在暗批华盛顿夸大中国军事威胁的人。不过报道说，中国国内媒体对中国参加此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这是中美合作的积极迹象，中国海军将名声大振。但是也有中国媒体说，环太平洋军演是老掉牙的冷战产物， 还有中国舆论说，中国参加此次军演是同美国帮主同流合污，是没有骨气的丢人表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相关各方一直争吵不休。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争吵当中，有的国家拿出历史记录当作宣称主权的依据，也有的国家向国际法庭投诉，希望依靠国际公法来化解岛屿争端。这场争端已经影响到海上航行以及海底资源的开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采访报道。
南中国海局势持续升温，使南中国海成为国际新闻的持续热点。菲律宾和中国相互指责对方侵犯自己的海洋权益。近来，菲律宾再度指责中国在菲律宾西海，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海，属于菲律宾的一座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菲律宾已经将有关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越南和中国有争议的海域部署钻井平台，并调遣大批船只守护钻井平台。越南强烈抗议，并试图派船阻止。越南早些时候发布的录像显示，中国船只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追逐并撞沉一艘越南船只，对峙的中越双方不断发生冲突。6月23日，中越两国船只再次在那里发生碰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烈指责越南。
根据我的了解呢，在23号的上午，越方组织现场的船只再次冲闯了中方作业区的警戒区，其中呢，越方的一艘拖船主动的撞向中方的公务船。
越南方面则指责中国七艘船只当时对越南在那里执行任务的一艘渔业资源监测船进行堵截驱赶，冲撞越南船只，并造成2名越南船员受伤。越南认为中国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内设置钻井平台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越南总理阮晋勇说，
中国非法将石油钻井平台安置在深入越南大陆架的地方和越南专属经济区内，并调遣船只保护其钻井平台，严重威胁和平稳定和海事安全。
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台湾对南中国海的岛屿和珊瑚礁提出相互冲突的主权要求。美国对有关各方的领土要求不持立场，但鉴于南中国海是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和当今世界海上秩序主要维护国，美国对南中海局势感到关切。美国主张通过国际法和对话解决纠纷。在越南和中国发生冲突之后，白宫发言人卡尼再次重申了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
我们的看法一直都是说，这些争议必须通过对话而不是威胁来解决。我们并非涉及这个特定争端的一方，不过我们再次敦促他们通过对话解决争议。这次的情形也是如此。
对美国方面所申述的原则立场，中国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美方近来在有关海上问题上的一系列罔顾事实、不负责任的错误的言论，助长了一些国家的危险和挑衅的行为。我们敦促美方真正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在有关的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国际安全研讨会上，以不同寻常的坦率措辞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方面的行动，以伸张自己的权益要求。在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美国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 南中国海局势究竟有多么糟糕，究竟是十分危险，还是虽有危险但可管控，还是只是充满了愤怒与喧嚣，其实都是虚张声势。设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智库斯廷森中心的东南亚部主任理查森·克罗宁说，
我认为局势确实非常严重，不仅仅是愤怒与喧嚣，尽管也确实有愤怒或喧嚣，但是在表面之下情况是非常严重，现在的局势是不可控的，这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现在没有什么杠杆可以控制局势。
在地处南中国海海上交通要道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看来，南中国海纠纷问题十分棘手。李显龙总理在华盛顿访问时指出，东南亚没有哪个国家要跟中国打仗，而中国也有意发展跟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
现在确实是有领土和海洋权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因为在过去十年里还有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民族主义成为更为强盛的情感，更强盛的因素，影响有关国家的政府。
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南中国海对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利益至关重要。如何保持航行自由、贸易通道畅通、管控那里的纷争，对所有的相关国家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党籍，对他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这个消息说，中共高层今年3月15日作出决定，依照党纪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此前有外媒报道说，徐才厚涉嫌卷入2012年初被双规的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军中最大贪腐案。徐才厚被认为是谷俊山在军中的靠山。在乌克兰方面，在东乌克兰停火行将结束，以及为俄罗斯避免欧盟实行新的制裁而设置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计划星期一再次进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日说，他宣布6月20日开始实施的停火将至少维持到星期一的夜间。此前四国领导人通过电话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谈。欧盟威胁说，如果俄罗斯不对乌克兰的亲俄罗斯分子运用其影响力，欧盟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办公室说，乌法德三国领导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在星期一看到成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议员把首都华盛顿的一条街道改为刘晓波路的提议早先是有先例的。1984年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萨哈罗夫路，不过苏联当局当时的反应没有目前中国官方的反应那样强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最近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国务院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路。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类似的事件在华盛顿的历史上不是头一次发生。在1984年，美国把苏联大使馆前的一条街道以俄罗斯著名的科学家和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后来，苏联大使馆搬走，俄罗斯大使馆官邸目前在华盛顿萨哈罗夫路前。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3年半前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中国中断了同挪威政府的所有官方往来，可以想象中国这次的强烈反应。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同刘晓波一样，萨哈罗夫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捍卫萨哈罗夫遗产委员会副主席利金斯基说，在大使馆前的街道被命名为萨哈罗夫路之后，苏联当局当时的反应不是非常离谱。利金斯基说，苏联当时的反应不是非常激烈，苏联当局当时可能发表过抗议照会，但仅此而已。苏联没有把这一事件扩散，把它变成一起重大的国际事件。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回忆说，除了西方媒体非常关注萨哈罗夫的活动外，苏联官方媒体很少提及萨哈罗夫、萨哈罗夫在流放期间的绝食行动以及其他的一些抗议活动，普通的苏联人当时很少知道。一直关注中国事务的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与中国官方目前对刘晓波事件的激烈反应相比，苏联当局当时的做法显得更聪明一些。尼克里斯基说，苏联的宣传机器保持低调，因为过多提到萨哈罗夫并不符合执政者的利益，苏联当局害怕人们会因此想起萨哈罗夫，怀疑苏联的制度。尼克里斯基说，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许多苏联人都相信共产党的根基非常牢固，苏共政权还将持续上百年，因此当局尽可能不让人们获取任何会导致他们怀疑这个信念的信息。如果大量报道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被改名为萨哈罗夫路，苏联人就会思考为什么美国人那样尊重被苏联政府批判的著名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萨哈罗夫当时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人们也会自然怀疑官方宣传机器说的是否是真话。但尼克里斯基说，这种做法最终仍然没有帮助苏共政权摆脱苏联解体和共产党垮台的命运。活动人士利金斯基说，1984年时，萨哈罗夫本人当时正在高尔基市，也就是今天的夏诺夫哥罗德市过着流放生活，当局实际上把他隔离了起来。尼克里斯基说，对比刘晓波和萨哈罗夫两个人的历史的话，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前苏联和中国都指控两人是罪犯，从事了反对国家的活动。萨哈罗夫被流放的城市高尔基市当时不对外开放，他同妻子住在高尔基市的一间一居室的公寓中。不过萨哈罗夫尽管被科格勃严密监视，但他仍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些联系，并享受一些行动自由，这些都是今天的刘晓波得不到的。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如同今天萨哈罗夫受到许多人尊重一样，中国迟早有一天也会为刘晓波感到自豪。萨哈罗夫夫妇当年在高尔基的公寓住宅现在已经改建成为博物馆，今年年底夏诺夫哥罗德市将树立萨哈罗夫的塑像。尼克里斯基说，除了华盛顿那个萨哈罗夫路之外，俄罗斯现在也有许多其他的地方以萨哈罗夫命名。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也是这样，许多大街路都以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而且还有萨哈罗夫的博物馆和活动中心，以及萨哈罗夫奖，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可能是别的结果。中国领导人应该思考，等待中国、等待中国共产党的将是什么？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不是一个前进中的文明大国应该的反应。中国如果真的想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借助这次命名刘晓波路的事件，重新审理刘晓波案件，并让他的妻子刘霞获得自由。更加激烈的反应只会为刘晓波做广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与上篇报道相关，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在华盛顿命名一条街道为刘晓波路，引发了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有网民扬言要把美国驻中国使馆前的街道命名为斯诺登路和本拉登路来作为报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决议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 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美国这是小人之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将美国的举动斥为抹黑中国和闹剧。
我不知道你对有关的报道你是怎么看的，你认为中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我看来，大家也都知道，刘晓波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被中国的司法机关依法判刑的罪犯。美国的一些人借所谓的人权和刘晓波案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毫无意义的炒作，无非就是想企图抹黑中国，那么我们认为这纯粹是一场闹剧而已。
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通过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路改名为刘晓波路，我们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依然有决心并保持警惕，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他说，即便这只是一个象征，但是象征也有力量。中国网民则扬言报复，有人建议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前的安家楼路改名为斯诺登路、本拉登路。一位名为两眼发直的网民甚至建议将北京朝阳区垃圾站更名为美国拨款委员会北京朝阳区分会，将每辆垃圾车上写一委员的名字。不过也有中国网民认为这是中国的光荣和中美友谊的象征。 Politex 发表评论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命名一条美国首都的大街，没准有一天会成为中美友谊的象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朝鲜表示准备以反对朝鲜政权罪审判两名美国游客。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一说，供词和证据已经证实福尔和米勒曾对朝鲜有敌对行为。朝鲜媒体说，现年56岁的福尔于4月29日入境，因其以旅游者不服的行为而被逮捕。法新社报道说，福尔在旅馆房间里留下了一本圣经，随后遭到拘捕。平壤说，现年24岁的米勒4月10日入境后撕毁了自己的旅游签证并要求避难，在此之后被逮捕。朝鲜当局没有透露审判上述两人的日期。中国政府运营的一个网站说，上星期有113人被新疆法院判刑入狱，他们被控恐怖主义或其他罪名。这个网站星期日说，喀什地区法院上星期三对113人进行了公开宣判，其中4人被判处终生监禁。新疆自然资源丰富，是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家乡。近几个月来，新疆暴力事件增多，北京展开为期一年的打击暴恐行动。在新疆的打击暴恐行动当中，上月至少有380人被拘捕。在香港方面，为期十天的香港和平占中全民投票星期天晚上10点结束。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的最初结果显示，在剔除了重复人次后，投票人数为792800多人，创下了香港历史上的记录。投票结果显示，在三个民间政改方案当中，包含公民、政党和提名委员会提名的真普联三轨方案得票最多，为333000多，得票率42.1%。其次是学界的方案，得票302000多，得票率38.4%。人民力量方案获得了81000多票，占10.4%。由于学界和人力方案都力称公民提名，因此这两个方案合起来占48.8%。此外，投票弃权的有7万多人，占8.9%。69.6万人认为，如果政府政改的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让选民有真正的选举权，那么立法会就应予否决，占88%。认为不应否决的有5万多人，占8%。香港大学民研计划总监 钟廷耀表示，民间投票是和平表达意愿的方式，希望各界无论支持或者反对都应该珍视这种制度，民主需要有优良的政治文化。香港政府星期天晚上在投票结果后发表声明，重申公民提名在法律、政治和实际操作上有种种的争议，难以得到落实，而民间公投没有法律效力。和平占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陈建民表示，全民投票显示了市民对平等提名权的诉求，如果政府认为胜出的民间方案不符合宪法，就有责任提出合乎宪法的方案回应民间的诉求。占中运动三位发起人近日将约见香港政府的政改咨询三人专责小组，递交民间的共同结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方面，台湾在野党的立委质疑马英九政府在处理主权问题的时候，一碰到中国就有自我矮化的现象。不过执政的党的立委则认为，两岸关系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能够和其他国家混为一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吴怡真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日前在借展日本的风波当中展现了捍卫主权的决心。不过三年前，也就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和中国合办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活动时，却出现自我矮化的情形。
开幕酒会的时候，因应这个中国的浙江省的书记赵宏柱他要来，我们却在发现他偷偷的在这个开幕酒会的这个山水合璧的这个图背板背景跟相关的字样里面100的阿拉伯数字不见了，中华民国建国100精彩100字样也不见了。好，那也就只有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故宫博物院的字样，那我们真的其实是还蛮遗憾的。
吴怡真委员质疑故宫在自己家里办活动，不知是受到了中国高官的压力，还是自己在面对中国高官的时候主动回避，拿掉了中华民国的相关图样。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本月借展日本231件文物的神品至宝展，因为日本方面在部分宣传海报和票券上没有印上国立两个字，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满，甚至扬言撤展。随后在日方的修正和道歉之下，展览还是如期举行。不过原本计划出席开展茶会的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则取消了有关行程。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的故宫赴日展出风波，台湾方面处理得非常好，最后还是圆满落幕。詹凯臣指出，两岸关系有其特殊复杂性，台湾也制定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处理主权的做法上不能和其他国家混为一谈。
但是我们对中国大陆态度也是很强硬啊，像这一次那个他们讲说那个要由中国全中国人民决定，我们就说一定要由台湾人民决定啊，所以我们有一直坚持我们的立场，但是有时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啊，我们还是要外交还是要柔软一点比较好。
詹凯臣还指出，两岸之间应该先搁置主权的争议，这对于双方正向的交流是比较务实的做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日前表示，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全中国人民决定，这番谈话引发了台湾朝野的不满。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福布斯杂志专访时表示，台湾前途是高度敏感的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把中共传统的立场说出来，却不了解这对台湾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功课。此外，面对赴日文物展出的风波，台湾总统府曾经强调，国家主权高于文化交流，国家的尊严也绝对不能退让。马英九总统日前在国民党中常会指出，在野党和一些人士批评政府做法伤害台日关系，这种站在日本立场 置国家尊严于不顾的心态非常要不得，应该予以谴责。他还说，这些人平常把爱台湾当口头禅，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毫无骨气，令人不齿。不过民进党方面则表示，故宫院长冯明珠去年赴北京故宫演讲的时候，对于被称为台北故宫院长也没有提出抗议。马政府在主权问题上对中国是卑躬屈膝，对日本则态度强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对台湾的历史性访问被视为是两岸关系更进一步缓和的象征。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在台湾三月的太阳花学运之后，北京看到台湾有逐渐远离两岸统一目标的迹象，对台湾只会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让台湾面临比以往更为险峻的形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施瑞福星期五在华盛顿一场有关太阳花学生运动的研讨会中表示，与台湾签署协议是中国为达到两岸统一所采取的手段，这种手段在两岸签署20多项协议后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两岸关系也开始要进入变质的过程。上个星期才在北京和张志军会面的薛瑞福说，尽管马英九政府执政后力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多次民调都显示台湾人民倾向独立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这让中国感到台湾正在脱离祖国统一的轨道。太阳花学运正是一个证明，台湾所处的安全环境极为险恶。薛瑞福说，如果你是中国，你的最终目标是要统一，但你感到那个目标离你越来越远，你必须问中国是否有无限的耐心。我不认为他们有无限的耐心，而台海安全形势的改变已经让中国拥有极大的优势，在他们的军力不断扩充到一个阶段之后，对台用武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说，太阳花学运强化了台湾的民主体制，这让他对台湾的民主制度的发展感到乐观，不过他也对台湾的安全形势感到悲观。才从东南亚地区返回华盛顿的克罗宁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自信表现在对区域议题、领土争端、香港和新疆等问题的态度。张志军访台不但是要达到台面上赢得台湾民心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传达不能容忍台湾给北京任何意外的信号。李士满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威正也说，中国正在持续崛起，他对台湾的终极目标仍然是要统一，而现在他对台湾的手法已经变得更为细腻。三月间发生的台湾太阳花学运正好可以对台湾政府起到一个安全阀的作用，让台湾当局和各政党能够思考如何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保护他们来之不易的民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就在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首次到台湾访问期间呢，一批曾经参与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抗议两岸服贸协议的年轻人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观摩和学习美国的民主体制的运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数十位参与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大学生和公民团体代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为台湾新生代领袖安排的培训计划，了解美国民主的运作，包括政府、国会、政党政治、选举、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操作实务，以及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和对两岸关系的立场。 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国会山对培训学员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美国国会人士对台湾经济过于依赖中国的担忧，因此他提出台湾政策法，要求奥巴马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提供台湾经济与安全的支持。
By passing the Taiwan Policy Act,
如果我们能通过台湾政策法，美国可以发出信号，告诉台湾人民美国持续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并对区域盟友显示，美国没有失去在西太平洋对抗中国力量的决心。
台湾大学余信同学说，此次参加培训是因为他认为在台湾推动社会运动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学习，由于参与318占领立法院行动，担心家人受牵连，余同学不希望姓名被公开。
我主要这次来是想要知道说是在美国的台湾人是怎么样在美国的国会跟政府之间做一些游说，那在就是可以怎么样干预，不能说干预美国政治，可以就是说可能去做一些游说，可以让他们更能帮助台湾内部政治得到一些更好的发展这样子。
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的谢义璇，为响应台北的抗议活动，3月30号曾经在东京组织台湾留学生的抗议活动，同时也是东京台湾留日同学会会长的谢义璇，对美国之音提到参加培训的收获。
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是就是有看到了美国的观点，美国在对两岸关系的观点的态度这样子。因为平常我们在讨论，特别是在台湾讨论两岸关系的时候，通常我们关注的议题只有在限制于两岸之间。那我觉得美国它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常常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到说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是什么。
安排培训课程的是支持台湾自觉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高龙荣说，他们希望提供台湾新生代年轻人一个开眼界的机会，让他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台湾的问题。
我想最有用就是说开眼界，因为在台湾你看的就是说台湾那个政治那个政党运作有时候不太正常，那真的你在这边看这些说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们安排的课程不是说只有一个人讲，是有很多不同样的东西，怎么来美国的政治运作怎么做，他们新闻媒体怎么运作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去选举，像我们请一个奥巴马的那时候驻选的一个主要 manager 来讲这个问题，然后又跟国务院交换意见，他们听国务院的人对台湾在想什么，所以一方面就是说他们能够学一些东西，但另外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声音给美国的这个政要或者他们在这边不同单位的领导者听到一些台湾的声音。
3月18号，台湾大学生和公民团体发动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抗议他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在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时黑箱操作。这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行动激起了台湾社会对两岸签署协议的关注，多达50万民众呼应学生和公民团体的诉求，在3月30号走上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示威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黄哲、甄小英、魏芝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争，造成了所谓的浙江省大陈岛居民撤离到台湾的事件。台湾文化部日前就举办了一项影像纪实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明年是大陈岛居民撤退到台湾60周年。台湾文化部和中央通讯社等单位共同合办了一项名为《岛屿、码头、新故乡：大陈岛撤退影像纪实展》。中国共产党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国民党军队仍然占据着浙江省沿海的几个岛屿。1955年1月18号，中共军队大举进攻，拿下了其中的伊江山岛，史称伊江山战役。 国共双方有将近1000名将士丧生。占领伊江山岛之后，中共军队的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空军也对大陈岛不断轰炸。在失去屏障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附近的大陈岛，并且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航之下，将岛上居民撤离到台湾。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表示，这项展览凸显了时代的残酷。大陈岛撤退的时候，大陈居民被连根拔起，包裹送到台湾，然后零星散落在全台各地。他们所承受的国家命运之痛，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
尤其是有些照片里头，你真的是老人家，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是裹着棉被把他带上船去，然后一辈子回不了家。他们那些人到了台湾之后，最可怜的是马上被打散，他就整个的那个社会的系统就不见了。
龙应台部长还说，这个展览在中正纪念堂展出，很多大陆游客喜欢到这里了解一下蒋介石的那段历史，现在也可以顺便看看大陈岛撤退的事件。大约14000名的大陈岛居民被送到台湾之后，被称为大陈一胞，并按照农渔工商等志愿分发到全台各地落户。身为大陈一胞后代的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表示，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在许多中国餐馆几乎都会碰到大陈人。这些大陈人离开台湾之后，陆续到世界各地打拼，体现出大陈人生存的韧性。1950年在大陈岛担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国民党将军胡宗南之子，台湾总统府资政胡维珍表示，他的父亲当年成功的发动游击战，使得20多万中共军队困守在东南沿海，无法对台湾发动攻击，保障了台湾的安全。胡维珍还指出，由于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曾经登上大陈岛探望，获得了岛上的民心，使得当地居民愿意撤退到台湾，也成为对中国共产党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作战。
在外交上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有了进一步的一个实践，对于后来1958年民国47年的金门危机，第二次就是这个823炮战，对于我军跟这个美军的合作也做了一些这个基础上的贡献。
中国人民日报报道，有10000多大陈岛居民撤退到了台湾，还有300多位亲共民众则被国民党弃置在上下大陈岛的小岛之上。维基百科指出，1956年，当时担任共军团中央书记第一处书记的胡耀邦，号召温州青年组成志愿垦荒队，开发建设大陈岛，获得了数百名青年的响应。2013年，胡耀邦的铜像在大陈岛揭幕。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目前每年都编列了预算，邀请在台湾的大陈人回到岛上探访阔别已久的故乡。此外，中国的中远之星客轮现在也有航班行驶于台中基隆和浙江台山之间，缩短了台湾大陈人的回乡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开展的反腐运动正在向纵深扩展。去年12月，公安部副部长、长期任职于央视和中宣部的李东升落马。今年3月底，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被提起公诉。5月底，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最近，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他是中共18大以来首名被查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天之后，山西政协的一位副主席也受到中共的调查。尽管此人的地位不如苏荣高，但是他的落马却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这是因为此人有特殊的个人背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报道。
中共18大之后，新一届中纪委在其网站开辟了案件查处栏目，隔三差五地披露贪官污吏落马的消息。今年6月19号，中纪委网站公布了一条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迄今为止，有关令政策的违纪违法问题并没有细节被透露出来，但许多网民也许对此人的大名并不陌生。去年，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伊俊卿曾爆出色情门丑闻，女主角常艳在网上发表了题为《一朝忽觉惊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12万字长文。她在文中除了实名举报伊俊卿之外，还指名道姓提到了令政策。前山西晚报记者李建军在腾讯微博说，记得拉下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卿的常艳博士写的《一朝忽觉惊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吗？文中提到，常苦于无法把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调出，一建议他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吴海顺校长打招呼。常后来回忆，伊俊卿当时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暗示他现身给令，所以常艳很愤怒。另外，网上还盛传着令政策与已经落马的金道明、前山西省军区司令方文平等贪官共享一对姐妹花的故事。尽管令政策只是省政协副主席，算不上什么大老虎，但他的落马还是引起人们的许多猜想和热议。这是因为令政策有一个位高权重的亲弟弟令计划。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有一句老话叫做朝里有人好做官。令氏家族原来复姓令狐，后来简化成姓令。令家五个子女的名字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分别叫令路线、令政策、令方针、令计划和令完成。令政策在朝里的后台就是他的弟弟令计划。被称为胡锦涛的大管家的令计划属于团派人物，他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然而，中共官场的风云多变，令计划在中共十八大前被贬到没有实权的统战部当部长，这显示出他已经失势。此后又有消息称令计划卷入了周永康和薄熙来的政变集团，他的地位看来也是朝不保夕。民警出版集团披露的消息称，针对四川、山西贪腐案的追查是薄熙来案件的继续。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和已被捕的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内部被称为新四人帮，真正的首脑志在取代习近平地位的并不是薄熙来，而是令计划。然而，就在中纪委公布令政策受到调查的消息一天之后，中共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党外人士专题调研座谈会，令政策的弟弟令计划不但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而且在当晚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亮相。尽管如此，新华社还是针对令政策落马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评，题目是朝里有人也不灵。文章称，老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当今真这样吗？中石油系列窝案，山西、四川、江西官员的接连落马再三证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行不通，拔出萝卜带出泥已成常态。与此同时，人民网也在题为打虎无禁区，反腐不停步的微评中指出，杜善学、令政策二人落马，尽管引发民间许多猜想，但百姓对打虎无禁区已习以为常，倍感鼓舞。中央一再用事实证明，纪委查案看案情不看级别，党纪国法面前无例外。不管你关系有多广，无论你保护伞有多硬，只要犯了贪事儿，就不会有惊无险，雨过天晴。值得注意的是，6月23号，新华社的报道称，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中纪委在早先的通告中称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新华社的报道只是说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这就相当于减轻了令政策的罪状，只说违纪不说违法。另外，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披露，真理部下令全网查删新华社评令政策落马朝里有人也不灵一文，并要求立即执行，这就使得令政策一案变得扑朔迷离。吴喜来、民警集团总裁、独立时事评论员何频在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指出，新华社发表那篇社评一点也不奇怪。至于后来新华社撤稿以及央视报道令计划参加统战部的活动，那是因为还没有正式公布令计划的罪行，因此新华社那篇报道的暗示是非常明显的。网民双立88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评论说， 就算把胡子去掉了，也改变不了狐狸狡猾的本性。不过，终究斗不过王岐山这个好猎手。鲁迅文学奖三连冠得主、作家李明生在新浪微博发表了幽默的评论说，山西高官令政策落马，全国哗然，原因何在？有人说省级高官落马算不上新闻，只因令政策姓令。其实我对姓和名都不关心，只关心一个问题，倘若一个国家政策出了问题，是否会影响路线、方针、计划的完成？网上还出现一副以令家姓名为内容的搞笑对联，上联是政策出了问题，方针可好，下联是计划难以完成，路线堪忧，横批是令人不安。民警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中国省部级以上官员人人都有贪污腐化问题，中共当局现在之所以把令政策的问题拿出来说事儿，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令计划已经无力保护他的哥哥了。令计划是十八大权力斗争的一个失败者，他是下一步可能也要被免职甚至被逮捕的中共又一个大贪官。 VOA 卫视记者江河华盛顿报道。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America, VOA。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特别是波斯湾地区扮演积极角色。美国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特森说，美国与湾区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合作从未如此牢固。该区域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多个分裂组织的崛起，这些组织试图削弱或颠覆政府。叙利亚和伊拉克国内的情况就是例证。助理国务卿帕特森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来抑制和击退伊拉克和里凡特伊斯兰国企图在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东部制造恐怖主义国家的野心。阿萨德政权依靠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伊拉克和里凡特伊斯兰国正是利用该区域附近人们对阿萨德政权的愤怒而进行发展。为了战胜这个恐怖组织，美国和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应一同合作，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方法来应对这个严峻威胁。有些时候，反恐战略需要使用武力，但是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手段和发展战略来降低恐怖主义对那些愤怒的、失业的、被剥夺权利的年轻人所产生的吸引力。其中的一项挑战是制造工作机会。这个地区有大量年轻人口，但是在这些失业的年轻人找到好工作之前，中东地区很难实现稳定。要想改善该地区年轻人的前景，就必须要增加投资、开放市场和地区贸易，并需要湾区国家、欧洲和美国通力合作。波斯湾地区的繁荣需要阿拉伯经济体进行广泛改革，降低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性，减缓公共事务领域的就业增长，并抑制对能源的需求。最后，该地区的政治稳定仍然是一个重要挑战。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思路来解决威胁地区和平的派系问题的广度与深度。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人们对于合法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的需求不断增加。美国正努力寻找途径来使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有效地与中东国家建立长期伙伴关系，寻求和平和经济增长。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